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，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，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，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，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，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，是街上的笑容寒暄，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。北京就是 FM101.8 娱乐三里屯，阿龙说北京。据传说，北海的白塔镇海眼，据传说，北京曾是八臂哪吒城，据传说，北新桥的水井锁蛟龙，据传说，高粱赶水把命送，据传说，故宫的角楼是鲁班修。这北京的传说讲不尽，君请听阿龙为您讲传说。
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咱们今天呢讲的是老北京的传说。今天第一个传说呢，给大家讲讲天坛益母草的传说。说这天坛呢是一个古建筑群，可以说呢世界闻名，对吧？什么祈年殿呐、这个元秋坛呐、黄琼宇啊、回音壁啊，大家耳熟能详，单壁桥啊，对吧？而且呢这个北京旅游的标志就是天坛祈年殿，很多外国人也知道，住酒店的时候挑那，哎，这挂一牌子天坛祈年殿，这酒店是几星级的，好像以前有这么一说法。那么天坛的建筑啊，咱里边就不单说了，今儿说的是天坛这个建筑里边长的一种奇怪的草。要说这种草呢，可以说是浑身都是宝。首先说这草长嫩芽的时候可以当菜吃，叫龙须菜。它为什么叫龙须菜，咱们后文会说到。说长大了成熟了可以拿这个杆啊包括叶子熬药，是治妇科病的一味好药。这个草药叫益母草，熬出来的药膏呢叫益母膏，哎，是妇科良药。这种子呢也是妇科药，叫做冲位子。这益母草还不是传说，真有，包括各位上同仁堂买去的话，这益母草是妇科良药。那么这天坛里边为什么长了这么多药材，而且还是益母草妇科良药呢？这就引出了今天咱们说的这个故事，天坛益母草的故事。说呀，在早年间，很早很早之前，早的什么程度呢？那会儿还没有天坛呢，那应该是起码明朝之前了。这里呢还是圈在城外头一片荒地，一片黄土地，住了好多的庄户在这开垦，渐渐的就形成了农田了。他们呢是这个耕种刨锄，也是地里刨食的一帮农民。在这里呀、住着一户姓张的这么一个农户。这老头呢是张老爷子，但是呢死了几年了，身后啊就留下一个媳妇儿，带着一个闺女。啊，这老大娘没儿子，在那个年代可遭了殃了。为什么呀？那会儿尤其农民，这儿子是一个壮劳力，他能够使唤，并且呢养家糊口。这闺女可麻烦了。为什么？那会儿都说封建呢，闺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都说这个女人呢就是这个嫁汉嫁汉穿衣吃饭，对吧？我得是嫁一好人家，这是这辈子最好的归宿。所以都说呢，男怕入错行，女怕嫁错郎。这闺女没有说抛头露脸的下地干活出去经商，这不是女人该干的事情。当然呢，这女孩有的自己要求比较严，琴棋书画呀，刺绣女工样样都会，陶冶情操这可以，但很少说出去谋生的。那么这老太太呢，姑老太太带着这么一个女儿，16、17岁，正好是一黄花大闺女。这母女俩是缺衣少食，艰苦度日。这老大娘呢就因为思念这个死去的丈夫啊，而且呢还发愁，家里边虽然有地，但是没人种，天天的愁来愁去，这老太太可就愁出病来了。而且这病啊是一天比一天重，这老太太她也着急呀，怎么办呢？我要再垮了，我这姑娘可怎么办呢？那么这女儿呢，张姑娘更着急，怎么办？家里边没钱，节衣缩食，这粮食省着吃，把剩下的粮食给卖了，换点钱当医药费，请大夫给老娘看病抓药。但是啊，这大夫请了好几位，这药也没少吃，可老太太怎么也不见好，看来啊病的是不轻。 说就在这一年秋天，这庄稼都已经收完了，等到农闲的时候，这张姑娘啊就打了一个主意。什么主意啊？说呀，要到北山去找这灵药去。那也说到北山找灵药，这张姑娘怎么想的这招啊？皆因为啊，这张姑娘小时候她爹还健在的时候，她爹啊跟她妈没事晚上啊头睡觉给她讲故事，就讲这北山呐、啊，这山有多么多么的远，崇山峻岭，而且呢深山沟子全都是密林，人迹罕至，这里边住着各种的野兽啊，而且在野兽的保护之下，这地方有灵丹妙药，采回来之后啊，给人熬了喝完之后，甭管是什么病都能够药到病除，是包治百病。这孩子呀他就信呢，全都记下来了。所以要说现在这个胎教幼教很重要呢，不能胡说八道，这孩子记下来了，记下来了，决心已定，就跟这母亲说了，说我呀准备出门一趟。这老娘一听，你一黄花大闺女不能抛头露面，你出门干嘛去呀？他就说了，我准备啊去北山找这个草药去。他母亲当时愣了，说你怎么想起去北山去了？这姑娘呢说了，娘啊娘啊，您忘了，想当年我爹活着的时候，您俩给我讲的睡前故事很大一部分讲的是北山的故事啊，讲那里边呢有灵丹妙药。这娘当时拍大腿后悔呀，这不就是顺嘴胡说呢吗？闺女啊你别信，那就是跟你那儿闹着玩给你讲故事，北山哪有什么灵丹妙药啊？没有没有，你甭信啊，那都是顺嘴胡来的。姑娘一听啊，哦，您顺嘴胡来的，行，那这么着吧，我知道有一个地儿有灵丹妙药，这是有史书记载的。他娘说，那你说说我听听，哪有啊？话说当年啊，这峨眉山上一条白蛇为了报恩跟小青下山，就找到了许仙。后来在端午这一天，这许仙上街买来雄黄酒，这白娘子误食雄黄酒，就现了白蛇的原形，把这许仙就给吓死了。后来为了救许仙，这白娘子啊自己就去深山采药，结果呢采到了灵丹妙药，救活了许仙。这个地方在昆仑山。他母亲一听，得，你还是你去北山吧。昆仑山好家伙的，你知道在哪儿？你还是去北山吧，你是不是就必须得去啊？娘，为了救你我必须得去。得了，一看姑娘也是一片孝心，拦也拦不住，那你就去吧。但是孩儿可记住了啊，多带点干粮，多带点钱，以备不时之需，你可早去早回呀。哎，这姑娘呢经过了老娘的首肯，就准备出门了。你还别说，这姑娘就是心细，临出门之前把这街坊四邻找来了，什么张叔叔、李大爷啊，他二婶啊，说各位啊父老乡亲，我准备啊上北山给我母亲呢寻找灵丹妙药去。那么走的这段时间，老母亲现在卧床不起，就有请啊各位乡邻能够帮我照看一下老母亲。那都是接了街坊多少年的了，没话说，行了，你踏实去吧啊，早去早回，注意安全，你老母亲这边就放心吧，交给我们吧啊。这位呢就去了。出了村之后啊，他住在南城啊，出村之后这姑娘就想说，北山那会儿也没地图啊，更没有什么 GPS 定位系统，没有啊，在哪儿啊？想来想去，对了，我老娘给我讲的时候，北山吗？那肯定在北边啊。这姑娘还挺好，哎，这心眼挺好使，北山就在北边。这要是让姑娘找一地方，北京西客站南广场东，这姑娘都晕了啊。北山在北边，行，奔北走吧。这一路朝北走，就走了一天了。咱想按现在地理位置来说，北边能见着山最近喽，也得北清路凤凰岭那片吧。啊，这一路就走过去了，走了一天，哎，你还别说，看见这个山的轮廓了。看见山的轮廓呢，接着往前走。咱有句话说得好啊，望山跑死马，别看你已经看见了，想到山根底下呀，那路还长着呢。结果是又走了三天，这才来到了一座山口。这张姑娘正琢磨呢，说是不是进了这个山口就到了北山了。正在这想着呢，就瞧见呢打山口里边走出一个白胡子老头来。这白胡子老头黑，鹤发童颜，脸上红扑扑的，精神矍铄，别看头发胡子全白了，走起道来呀是轻盈如风。这老头啊就下来了。老头看见这张姑娘呢，先是一乐，说姑娘姑娘啊，你这么一个小女孩 你到这深山老林里干嘛来呀？这张姑娘就说了，我来呀，皆因为听说北山有灵丹妙药，是为了采药回去给我病重的老娘啊是治病的。老头一听，一捻胡子，微微一笑。这姑娘一看有门，张嘴要问这老头他问的是什么呢？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。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刚才说到这张姑娘半道进了山口，碰到一个老头走下来，鹤发童颜，步履轻盈，跟个老神仙似的啊。这老头问他干嘛来了，他就说了采药给母亲治病。他要问问这老爷子这山上到底有没有灵药啊。问出口之后，这老头又是一乐，捻着胡子一点头，有，肯定是有。这张姑娘心里高兴啊，说老爷爷，那这上山我怎么走能找到这个灵药啊？这白胡子老头啊回首往这山口里边一指，说小姑娘啊，你打这山口里边上山，记住了，左拐七道，右拐八道，饿了吃松子，渴了喝清泉，瞧见地上天，灵药到手边。这张姑娘说，老爷子，您看，别看您岁数不小，脑子挺好使，我没跟上，您再说一遍。老头说，我猜你也跟不上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进了这山口之后，往左拐七道，右拐八道弯，饿了吃松子，渴了喝清泉，瞧见地上天，灵药到手边。这张姑娘一听这老头说的跟歌词似的，心里呢似乎明白呀，又似乎不懂，就琢磨，哎，一句一句捋进去之后，左拐啊七回，右拐八回，饿了吃松子，这我明白，渴了喝清泉。可是最后两句，瞧见地上天，灵药到手边，咱都知道地就是地，天就是天呢，怎么可能地下能看见天呢？这什么意思？刚要回头问，一看老头啊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早就走远了，远远的看到一个背影，想追可是追不上了。这张姑娘一想，这老爷子必定不是凡人，嗯，按照他说的准错不了，上山吧。进了山口之后，先是往左拐，见弯就左拐，见弯就左拐，拐了七道弯，然后紧接着往右又拐了八道弯。饿了呢，这地下有大松子掉得满地都是，渴了呢，这山里边啊有山泉水，是甘甜清冽，困的时候找个大岩石，在这岩石底下呀就忍这么一宿，睡醒了接着往这山上爬，也记不住啊这姑娘是走了几天几宿了。这一天呢，说这张姑娘就走到了一个小山包的山顶上，这山顶上啊可有一个奇观，什么呢？就好比说呀，像那个东北的这个天池一样，这山顶啊它是一个洼子，并且长期下雨呢，这积水形成了一个水池子，这水池子里边的水你还别说是清澈极了。他呢刚到山顶往水池子里边一看，这蓝天白云呢一朵朵的全都映在了水池子里边，哎呦这个美呀，简直是人间仙境啊。张姑娘从小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没出过村，头一回见到这么好的景致，趴在山坡上全都看愣了。就这个时候听见身后头啊有这姑娘说话的声音，还不是一个，叽叽喳喳叽叽喳喳聊着天就过来了。这张姑娘啊这才如梦方醒，回头一看，看见俩小姑娘啊就朝她走过来了。但说这俩姑娘，一个呢是身穿白色的衣裳，白衣白裤白裙，哎，一身素色啊，甭提长得多漂亮了。另外一个呢是一身淡黄色的衣服，上边绣的是白色的梅花，长得也是清新可人。那走近了啊，那个穿白衣裳的姑娘呢就笑了，哈哈，说姐姐呀，您这发什么愣呢？您刚说到这儿，这张姑娘缓过神来了，哦，没事，我这儿看这景致挺好的，这山顶上这个池子都映出这白云来了。没想到这穿白衣服的姑娘紧接着说，您没见过这地上天呐？她就把这话说出来了。张姑娘一听当时心里一愣，地上天，一琢磨，哎，这不是刚进山口的时候那老爷子跟我说的吗？看见地上天，灵药到手边呢，莫非这灵药就长在附近？就说了，说姐姐们呢，那我经高人指点说看见地上天，灵药到手边，这地方有没有灵药啊？我急需灵药回去给我老娘治病啊。 这时候呢，看那穿着花衣服的姑娘的说了，说姐姐不用说了，是一个白胡子老爷爷告诉您的吧？啊，嘿，我知道是他告诉您的，我们呀早给您背下来了。我这儿呢有这么一口的灵药，这灵药里边啊不光有药啊，这底下还有种子。您回家之后呢，把这个药材给熬成膏，然后呢给您老母亲吃，保证是药到病除。说着把这口袋递过来了。那穿白衣服的姑娘说呀，说这口袋里边啊，刚才跟您说了，除了药材还有种子，这您母亲病好了之后啊，您得干点积功德的事儿，您把这种子呀就撒在地里边种上，让它自个儿长，您不用怎么管。您可记住了，往后再有这危重病人跟您老母亲一样，您就拿这药材如法炮制，给熬成膏给他喝，保准能够救他一命。这穿着花衣服的姑娘说呀，说姐姐跟您交代完了，拿着药您赶紧回家吧，我们就不送您了。这白妹妹的话呢，姐姐您可得记住了，回去治好病得把种子给种下。这张姑娘啊是千恩万谢的，向这两个姐妹啊在这道谢，回身呢往山下可就走去了。您还别说，这事儿奇了怪了，走了没多远，这张姑娘啊是真舍不得这俩好心姐妹，回头一瞧，哪儿还有什么穿着白裙子什么穿着花裙子的姐妹啊，这俩人变了。一看呢，一个变的是一个大白孔雀，另外一个穿着花裙子那位啊变成了一个梅花鹿。俩人呢忽闪忽闪的，一个飞着一个跑着，奔山里边就去了。哎，自打见了地上天，又拿了灵丹妙药，这时候张姑娘呢往家里边走。说来也奇怪，来的时候走了几天几夜，但是回去的时候啊，当天晚上可就到了家了。这张姑娘到了家呢，赶紧的没耽误，把这药包打开，把草药就熬上了，熬来熬去熬成了药膏，给老母亲就喂下去了。这喂完草药之后啊，第二天天光大亮，老太太脸色就已经见好了，如法炮制，吃了几天之后，这老太太可就能下地走道了，这病基本上痊愈了。嘿，这张姑娘包括这个左邻右舍那高兴极了。这时候想起来了，对了，那布口袋里边还有这药的种子呢，赶紧在自家地里啊就把这种子给种上了。种上呢也没怎么管，春天呢就发了芽了，等到夏天呢就长出药材来了，秋天呢又结了籽儿了，这籽儿下来之后啊接着种，这一年就比一年多，这一片地啊郁郁葱葱的全都是这个药材。要说这个药材后来可是管了大用了。那么后来又发生什么事情了呢？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。
人生不免嬉笑怒骂，得意大可谈笑风生，失意不妨一笑了之。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，娱乐三里屯，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。
话说呀，从前有这么一个人，眼神不太好，但是呢学问不小，并且据说这个人呢有一个偏才。什么偏才呀？别看自己看书费劲，但是啊他提鼻子一闻就知道这个书啊是才子佳人书啊，还是那些个古典小说啊、七侠五义啊、侠客的书啊。哎，他能闻得出来。话说呢，有这么一个秀才，自认为自己饱读诗书，写的一手的锦绣文章。听说呀，同村有这么一个奇人，就准备去考考他。那天呢，把这个奇人呢就接到家里来，说：“先生啊，听说您有奇才呀，不用眼睛，拿鼻子一闻就知道这书是什么。小的我也是饱读诗书啊，并且还是一个秀才。这么着吧，我家里边藏书不少，我呢让您帮我闻闻，行不行？”这位说：“那有何难呢？来吧。”这秀才呢先从书架子上边啊拿了一本《西厢记》，就给这位。这位眼神不好，屋里呢灯光昏暗，根本也看不见，就只是闭着眼睛提鼻子一闻。这位就说了：“这本书啊是《西厢记》。”哟，这秀才惊了，说：“您怎么闻出来的呀？”那位说呀：“嗨，这好闻，这书上啊带着脂粉气。”哦，这位呢把《西厢记》搁回去，又拿了一本《三国志》，说：“先生，您闻闻这个。”这位先生啊提鼻子一闻，如果没闻错的话呀，这本书是《三国志》。哟， 先生，这您怎么闻出来的呀？因为这里边啊有硝烟气，都是战争。这秀才心想，嘿，真灵哎。怎么着，我别再拿这个成书了，我呀有自己写的文章，我让先生帮着闻闻。于是乎呢，心里边啊非常得意洋洋的拿出一份自己写的文章递过去，说，先生您闻闻这是什么书。先生拿过来提笔的一闻，别拿擦屁股纸开玩笑。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。各位好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咱们说张姑娘啊，给母亲治好病之后，把这种子种下来了。这种子呀，生根发芽，结果一年比一年多，长得郁郁葱葱，都是一片这个草药。那么谁家呀，要有病了，尤其是这妇科病啊，过来讨点草药，熬完之后喝完了准好。那么大家呀，都受了益了，就琢磨这个药得起名儿叫什么呢？大伙儿就说了啊，说这个是好心的张姑娘，经过了长途跋涉。翻山越岭的给母亲讨来的这么一个灵药，给老母亲病治好了，所以咱叫这个益母草吧。这益呢是有益的益，这母呢既可以说是张姑娘的老母亲，也可以说是对这个一切妇科疾病有益的这么一种草药，叫益母草，这名挺好。哎，大家同意了，这名就流传下来了。说后来呢，又不知过了多少年，这北京城有了皇上了。也不知道传到哪个皇上那儿的时候啊，这皇上呢要拜老天爷，要保佑他，所以呢就想在长了益母草这地上啊盖一座天坛。说天坛盖成了，这天坛里的空地上啊还是密密麻麻长了一片的这个益母草。这皇帝呢有一次啊来祭天的时候，一看地下长这么些这玩意儿，跟野草似的，他生气了，说这是祭天的地方，这么神圣，这地下哪能长野草啊，给我薅了。这个时候啊，有一个人可帮了忙了。谁呀？这皇上身边有一大臣。这大臣呢，他的母亲曾经也得过病，他也听说呀，说这片呢有益母草，过来呢找这张姑娘讨要益母草，结果把老母亲病给治好了。所以呀，他就跟皇上说，这东西不能够拔。说皇上，这可不叫野草。他刚想说这叫益母草，转念一想，不行，皇上是男的，这叫益母草跟他没关系，所以说呢得编出一个名儿来，跟他有切身的利益关系，他才能够放一马。就跟皇上说，皇上，这个不是野草，这叫龙须菜。哎，皇上您想，您是什么呀？您是真龙天子啊，对吧？这龙须菜，龙须是什么？皇上的胡子呀。我跟您说，您可不能把这草薅了，不吉利。您要薅了之后，您往后可不长胡子，跟宫里那太监似的。皇上一听，别，那分不清楚了，那得了，那就别薅了，留着他吧。打这儿起才算是啊，让这天坛的益母草逃过一劫。那么刚才讲了这么一传说的故事啊，也说到了后来为什么叫龙须菜，这益母草到底有没有呢？还真有。因为据这个史料记载啊，当年明朝建这个天坛的时候，在这儿祭天，那么皇上祭天呢得有这音乐伴奏，负责给皇上祭天伴奏的这个乐队，当时叫神乐观，这么一个部门啊。神乐就是皇上啊祭天伴奏的乐曲，这个观呢，说最早啊在天坛里边负责奏乐的是一帮道士，他们这机构叫神乐观。说这帮道士啊平时也没事儿，就是呢皇上来的时候啊，当天给皇上伴奏，皇上不来祭天呢，平时就闲着练练业务。那这道士咱知道啊，这中医药本身就是道教里边分支出来的一个学科嘛，他没事呢也开始研究种些草药。起初啊是这些个道士在神乐观的门口种了好些个益母草，渐渐的呢就成了北京非常有名的这么一个草药的这么一个产地。那么后来呢，现在咱们说天坛已经建成了公园，益母草呢这个药材还有，但是天坛这里边到底还有没有呢？那各位观众可以自己去亲自找一找去。